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4月1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学者黄介正教授指出，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与赞赏并不一定是挑战北京的红线或底线。
中国大陆可能也必须要分清楚，美国对于台湾民主的支持和赞赏，那么并不一定是挑战北京的红线或底线。那么尤其是在台湾的人民也不会认为有一些不太真的不是很敏感的这些美国的好朋友来访，也不认为北京应该有过激的反应。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联合国改革迫切性，北京新发地料将接手大武集团。观察人士指出，中共抢钱侵占私企财产，
背后一定有官方的支持的，因为压力这么低的话，这就是块肥肉，谁都会要抢的。但是谁能抢到，谁的权力、谁的后台硬、背景大，那谁就会拿到。这个实际上最后就是安排的。
美国国务院批准上海总领馆非紧急官员和家属自愿撤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计划在4月10号与台湾关系法立法43周年的当天率领国会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后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推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4月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应该做的不是推迟访问，而是立即取消访问。有评论认为，佩洛西对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背景下可能对台湾动武感到忧虑。俄乌战争对美中台关系有什么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发表相关点评。
黄教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原定在4月10号访问台湾，以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和对台湾关系法的重视。如果计划不变的话，佩洛西将成为多年来任内访问台湾的美国最高层官员，也是自1997年金里奇访台以来任内访问台湾的首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现在他的访问因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推迟，中国官媒称呢，佩洛西访台这是公然挑衅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对中国大陆的挑衅。也有评论认为，目前的俄乌战争对台湾影响巨大，佩洛西推迟访台时机微妙，您的看法？
诚如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如果这一次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能够到台湾来访问，确实是将近30年来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么它所蕴含的政治象征意义非常的高啊，因为佩洛西众议院议长依照美国的这个法律的规定是属于总统以下这个接掌美国领导人的排名第二顺位，那么所以它的象征意涵非常的高。第二一点就是因为佩洛西是第二次担任国会议长，那么在过去他所有关于中国事务或者是人权记录或者是外交政策上面都有非常强浓烈的个人的信仰跟信念，那么他又是现在美国国会山庄435个众议员的领导人，那么他这次来基本上也会反映了目前美国国会山庄尤其是众议院的集体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么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是持于比较疑虑或者是担忧的甚至对抗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么自然会对 台湾海峡两岸产生一定的冲击。第三个就是在俄乌战事发展至今，那么由于最终的结果目前都难以预测，但是在过去一个多月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舆论都表示这个不晓得北京会不会仿效莫斯科的模式，这个对台湾动武，或者是趁的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忙于乌克兰危机的处理，而没有时间顾及台海情势的时候，而有所躁动。那么所以如果佩洛西女士她来，应该可以给这个台湾一定的士气的鼓舞。那么当然即使是这三个理由，我们也都清楚，就是在中美强权高张力竞争的情况之下，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美国政府人员，虽然他不是行政部门，但是美国政府是由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所共同组成，所以佩洛西议长也可以算是美国的官方或是美国政府的代表。那么以其层级之高，时机之敏感，那么美中关系目前处于一个低迷状态的情况之下，来对台湾进行访问，不论是什么样的理由，相信北京都不太能够接受，那么很可能会有反应，甚至在他即使来访离开以后，那么仍然会在台湾海峡有比较强硬的反应。那这一方面就是因为议长他本身因为是监测阳性那么确诊，那么所以暂时推迟这样子的一个访问，那么使得我们可能预期的这个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或者是台海之上的空前紧张暂时画下一个逗点，那么暂时得以舒缓。
那么上周三呢，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一项价值$9,500万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技术协助方案。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呢，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呢，相关军售案将有助于维持接受方的导弹部署密度，确保防空系统的备战状态，接受方将利用这项能力阻遏地区威胁，强化本土防御。那么您认为这项军售是否会改变台海地区的基本的军事平衡呢？
基本第一个，这个就军售额度来讲，与过去重大军售来相较，它的金额并不是很大的。第二个，它在本质上是属于一个延续性的技术服务的提供，换句话说并不是供售新的武器给台湾方面，而是对现有武器所提供的训练、保养、维修所需要花费的这些后勤上面的一些花费，它是用军售的管道来进行、来执行。那么所以基本上用比较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角度来说，它是属于一种售后服务，是有收费的售后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而并不是卖新的商品或者是武器给台湾。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以金额还有它的性质项目基本上不会改变台海的这个政治或者是军事上面的均衡。
那么4月7号呢，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就五角大楼如何协助台湾阻遏解放军的攻击问询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答复说，美国有必要协助台湾自我防御，不过对台湾最好的防御就是由台湾人自己做，我们当然可以协助他们，例如就像在乌克兰做的一样，这其中有许多教训，中国也在非常认真的看待。那么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结果会如何？台湾是否能如乌克兰一样的抵挡中国的侵略？你的看法？
当然我们在过去 这个乌俄战争一段时间当中也有很多人讨论到这样子的话题，也就是说台湾跟乌克兰在夹在强权当中，它有处境类似的地方，也有它在地缘还有周边以及跟主要这个敌手本质上面的全然不同，不可以类比。那么但是米利将军所讲的基本上它蕴含了两个意思，一个是非常明确的告诉美国的国会议员，就是如果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的时候，美国期待的是提供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换一句话说，也就是非常明白的把过去一般人认为美国协防台湾这个协防，并不是美国美军来帮助台湾直接对抗人民解放军，而是提供武器装备让台湾人自己来打，自己来守，自己来防。那么这是第一层的意义。第二层意义，它或许是借由乌克兰的发展的各种的现象以及事实来提醒北京方面，就是当被入侵的一方如果坚决坚持抗战到底，那么不一定军事强国可以达到所望的快速的一个军事手段上面的胜利，从而使得政治目标啊没有办法很快的达成。那么所以我想米利上将所讲的一方面就是告诉台湾说，如果将来有战争，那仗是你自己打。那么告诉海峡对岸的大陆说，如果你要发动战争，未必能够跟原来设计一样很快的取得您要的军事结果和政治目的。
那么其实也有相似的问题，就是说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夏伯特呢，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也希望北京知道乌克兰战争是一种警告，不是效仿的模板。你的看法？
当然这一次有很多全球的专家对于俄罗斯会不会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双边的分歧表达了这个实际上造成的一些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也因为乌克兰并没有那么脆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因为战争的压力而屈服，它也是一个事实。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个美国议员他主要的说法也是呼应我们刚才的评论，就是这个攻击的一方或者是发起战争的一方未必能够如愿的在渴望的时间之内达到他的政治目标。那么特别举乌克兰的例子来提醒北京方面，其实话说回来，这一次整个乌俄战事的发展对于全世界来说，对于全球研究现代军事和战争的人来说，对于台湾的政府决策者，对于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事计划的一些人员来讲，都有太多太多的教训可以从乌俄战争中间来获得。那么很显然的就使得未来在印太地区或者是在台湾海峡，如果要复制或者是同样发生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军事行动，它的几率在现阶段来看是相对降低的。那么也算是对整个印太地区中间一个可以算是一个福音吧，或者是一个运气。
那么为了对这个美国高官呢访问台湾不满呢，中共经常是出动军机，比如说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克访问台湾后，中共派战机和轰炸机连续两天飞过台湾海峡中线。那么对于中共解放军不断出动军机侵扰台湾，以及这个习近平到底会不会武力攻台，你怎么看？
第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冷静的军事安全观察者来看，我们会了解这种加大力道的，因为平常解放军就经常性的常态化的对台湾所界定的防空识别区进行这种袭扰。那么在有特殊事件的时候，比如说有美国高官到台湾来的时候，那么他们除了频率加大，另外也就距离呢也会离台湾更近。那么这个本身就有两边，一边是美国有高官到台湾来，另外一边是解放军有越线，或者是说相对比较激烈的军事行为。那么所以在国际政治上面来讲，事出有因啊，有因有果。那么所以对居住在台湾的人民来讲，我们不愿意有任何一个时间遭受到军事上的胁迫。而解放军对于台海周边的海空域的演训，从专业的军事观察家来讲，也不是100%的针对所谓的台独势力，或者是针对台湾的防务，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对于美国及其盟邦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演训，或者是解放军为未来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战场进行早期的经营。那么所以归根结底来讲，解放军他对于面向太平洋的军事行为不完全是针对台海，有些时候是针对其他的国家，那不完全针对台湾，但是它具有威慑台湾的效果。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中国大陆可能也必须要分清楚美国对于台湾民主的支持和赞赏，那么并不一定是挑战北京的红线或底线，那么尤其是在台湾的人民也不会认为有一些不太真的不是很敏感的这些美国的好朋友来访，也不认为北京应该有过激的反应。所以如果说大家彼此之间没有沟通，而是在积累误会，那么自然就会把危机的可能性呢再向上提升。如果三组双边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双边都可以坐下来谈，那么就很容易找到渠道进行困难的沟通和理解。那么有越多的沟通管道，就越有机会降低威胁，减少冲突，化解危机。那么这个是我们从比较持平的角度来看，那么真正重要的是有关各方必须要以谈为主，以和为贵，那么作为处理这个政治分歧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这一个是特别特别要注意，尤其是在乌克兰发生这么多因为战争所造成的国破家亡、断垣残壁以及枉死的非战斗人员，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场景之下，更应该去珍惜在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的时候，绝对不放弃和平。
好的，谢谢您，黄杰正教授。
谢谢。
以上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杰正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多年来，联合国面对令人震惊的种族灭绝犯罪行为无能为力，受到许多批评。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众多平民伤亡，俄军还在乌克兰首都郊区布查镇直接屠杀平民。联合国的无所作为再度引发改革联合国的强烈呼吁。
4月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呼吁，
要求将发动战争和制造屠杀的俄罗斯开除出安理会。泽连斯基总统直言不讳地向安理会成员国发出质问，你们是准备关闭联合国并抛弃国际法吗？假如你们的答案是 no， 那么你们就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泽连斯基总统早些时候对日本国会发表讲话时也表示，鉴于联合国安理会没能阻止俄罗斯对他的国家发动野蛮侵略战争，我们必须开发出一种新工具制止战争。法新社4月9号发出的报道说，1945年创立的宗旨是保障世界和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联合国把不合比例的权力分给了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从而以某种方式让这些国家可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并对国际事务拥有巨大影响力。由于联合国目前的架构，尽管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但俄罗斯却不可能像泽连斯基总统呼吁的那样被开除出联合国安理会，因为联合国宪章第6条规定，只有在安理会提出建议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才能开出一个成员。除了现有的五个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超出比例的权力和影响力之外，联合国安理会的架构还受到另一种强烈批评，这就是其代表性不均衡，没有来自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国家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而且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角色分配也饱受并购。法新社援引安理会一位要求匿名的非常任理事国代表的话说，获得当选任期只有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只是被授予事务性的工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分工。每当在世界上发生大屠杀之类的危机时，联合国动辄处于瘫痪状态。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这种局面也表示遗憾。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安理会开除发动战争的俄罗斯未果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承认，联合国确实存在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
据一个名为巴基斯坦防务网站援引美国的 Drive 网站4月9号星期六的报道说，星期五夜间有六架中国空军的运20喷气运输机途经土耳其空域向西飞向塞尔维亚。
报道说，公开来源的飞行器追踪组织 Evergreen Intel 最先在伊斯坦布尔以北发现了这批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这些中国空军运输机后来被发现降落在贝尔格莱德尼古拉特斯拉国际机场。有报道说，那些运输机向塞尔维亚运送的是中国制造的 FK3 地对空导弹。 FK3 是中国红旗22地对空导弹的出口型号。美国华盛顿邮报先前报道说，美国政府2020年就购买这些防空导弹向贝尔格莱德发出过警告。据报道，塞尔维亚先前选择购买红旗22而不是俄罗斯制造的同类地对空导弹 S-300 一度令人感到惊讶，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导弹更便宜。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天转述了来自西方媒体的上述六架中国军机出现在欧洲的消息，称有观察家星期天说，这可能是中国研发的大型运输机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海外行动，展示了中国的战略运输能力。环球时报说，中国官方还没有宣布这次运输行动，但该报获悉那些运20喷气运输机确实进行了这样一次飞行。中国先前也动用运20在欧洲执行了几次任务，例如202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一架运20运送了105名解放军仪仗队成员参加在莫斯科进行的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阅兵式。环球时报援引亲中国政府的军事专家宋中平的话说，与仅仅飞俄罗斯不同，这一次这么多的军用运输机要从中国飞越好几个国家抵达塞尔维亚，中国必须跟相关国家进行行动协调沟通，获得他们的许可。
上海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国务院对在华美国公民发出警告，招致中国不满。
上海新冠病毒疫情依然不见好转，当局实行分片封城，上海2600万居民恐断粮、断菜、断药和断衣困境。美国国务院针对此严峻形势，允许上海总领馆的非必要雇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必要雇员的家属可选择自行离开上海。中国谴责美国向在华本国公民发出的提醒是无端指责中国防疫政策。上海从3月28号起开始正式分片封城行动，以期控制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迅速蔓延的局面。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六表示，鉴于当地疫情最新情况，准许上海领事馆的非必要雇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必要雇员的家属自愿离开。美国大使馆还发出告诫说，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可能面临涉及疫情防控的任意执法。中国外交部迅速对美国大使馆的上述表示作出强烈反应。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六以答记者的方式发表声明说，美方宣布授权驻上海总领馆人员和家属自愿撤离，这是美方自己的决定，但必须指出，中方防疫政策科学有效，我们对上海等地战胜新一轮疫情充满信心。赵立坚说，对于外国驻华外交领事人员涉疫问题，中国有关部门和地方已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尽可能提供协助和便利，我们对美方在其声明中无端指责中国防疫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但赵立坚没有具体说明美国究竟对中国防疫政策提出了什么无端指责。上海星期天报告新冠病毒感染新病例将近25000例，中国当局对这些严格禁止媒体报道，然而民众生活困境还是能穿透封锁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流传。有爆料者说，在宣布封城前一星期，上海当局抓捕了2个人，理由是他们散布谣言说上海要封城。中国官方媒体对这一消息进行了大力报道，使众多民众相信当局不会在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实行封城，这又导致他们没能提前为封城进行准备和储备。
美国政府星期六4月9号表示，由于上海新冠疫情暴涨以及随之而来的严厉管控措施的影响，美国国务院批准了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以及紧急和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的家属从美国驻上海总领馆领区自愿撤离。
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星期六发表的一项声明说，伯恩斯大使及其国务院和使团的其他官员已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提出了我们对疫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制措施的关切，我们也已将自愿撤离的决定通知了他们。随着传染性和传播速度更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肆虐，素有中国商业和金融之都的上海，3月下旬以来疫情飙升，同时也触发了上海疫情爆发以来最严厉的封控和全民普筛措施。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常住人口高达2600万的上海上星期对浦东浦西先后实施为期各为4天的分区封控，同时在封控区内进行全员多轮核酸检测，要求人不流动足不出户，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现在为期4天的分期封控时间早已届满，但是由于疫情持续飙升，目前仍看不到解封的迹象。严格的封控措施不仅扰乱了民众的日常生活，甚至发生被要求足不出户的市民在家连吃喝都难以保证的窘态。儿童一旦确诊，就必须与父母分开，单独送往儿童隔离点隔离，引发家长们的抗议和情愿。被送入隔离或医疗点的确诊病患抱怨居住和生活条件太差，而被要求足不出户的居民更是抱怨封控措施过于极端，没有道理，甚至不人道。美国驻华使馆的声明说，鉴于新冠病例激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对措施带来的相关限制的影响， 美国国务院于2022年4月8日批准了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以及紧急和非紧急美国雇员的家属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区自愿撤离。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星期五0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和本土新增无症状感染病例合计25071例，其中上海占23624例。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布的新的旅行警告，要求美国公民避免前往中国旅行。旅行警告说，由于当地法律的任意执行以及新冠疫情相关的限制，美国公民被要求重新考虑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此外，由于新冠疫情的相关的限制，其中包括父母与孩子分离的风险，美国公民不应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吉林省和上海市。
中国感言农民企业家孙大武被判刑18年入狱后，他的大武农牧集团旗下资产将遭法院于星期四4月14号公开拍卖。孙家人质疑拍卖只是走过场，因为有消息称当局已经协调北京新发地公司低价接手，等于变相侵占大武集团。对此，观察人士表示，新发地有财力后台硬，又有官方支持，被安排接手大武的可能性很高，尤其法院将账面价值达51亿人民币，约合8.16亿美元的大武集团资产以大约1折多的低价贱卖，这块大肥肉只有中共控制的利益集团才敢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将于4月14号公开拍卖大武集团的所有资产，拍卖底价定在 6.8 亿人民币，约只占该集团资产总账面价值的 13%。 大武集团恐遭低价贱卖，已引来孙大武家属和20000名股东的连声抗议和质疑。根据中国公民权利网4月3号发布孙家人的书面声明显示，有消息称北京新发地公司已与有关方面达成幕后协议，将接手大武集团。此次拍卖只是走过场，孙家人还质疑只有得到政府许诺的企业才敢参与竞拍，大武集团将遭侵吞，而且拍卖所得不足以支付高达 10.4 亿人民币的退赔资金，当初参与集团集资的20000名股东将蒙受损失。美国之音致电孙大武次子孙福硕夫妇，但皆未联络上两人。一位孙家友人向美国之音证实，孙福硕先前曾透过孙大武的个人微信号发出多篇书面声明，包括孙福硕发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封公开信，不过孙家人目前都已经联络不上了。对新发地将接手大武集团的消息，多位观察人士都认为可能性很高。新发地公司于2003年创立，其在北京所经营的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最早成立于1988年，目前承担了北京 80% 以上的蔬果等农产品供应。2020年的交易量近1300万吨，交易额超过1000亿人民币。一位因人身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靠农民运动起家的，但孙大武有能力透过基层组织农民，这让中共非常害怕。再加上孙大武是资产阶级推崇美国的那一套自由主义，都触及中共现在的两大担心，一是中国恐遭美帝国主义灭亡，二是国内资本主义复辟，恐掀起一场新革命，以取代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保江山和国家安全的两大前提下，中共必然要收拾掉孙大武和其他资本家，如互联网巨头马云、柳传志等人，以消除不稳定的源头。至于接手大武集团的企业，这位专家说， 肯定会找个听话的。而且新发地是北京最大的粮食批发市场，它占北京副食品批发市场的 60% 以上的市占率，当然有最大的实力去并购大武集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也认为，大武集团资产的估值被压到这么低，根本未反映其真正的市值。他说，这桩拍卖案显然从一开始的资产评估就被操控，好让得标者能赚取极大的获利空间，而中共当局也显然安排好了接手这块肥肉的企业，北京新发地接手不无可能。谢田告诉美国之音，
背后一定有官方的支持的，因为压力这么低的话，这就是块肥肉，谁都会要抢的，但是谁能抢到，谁的权力，谁的后台硬，背景大，那谁就会拿到，这个实际上最后就是安排的。
谢田说，中共摆明了要没收孙大武的财产，公开拍卖只是形式，整个程序完全不合法，不公开，也未经公证，未来也可能只有一家企业单独竞标和得标，就像中国的所有选举。他说，这是中共对孙大武彻底的政治破坏，并抢夺他的财富。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也认为，下周的公开拍卖只有被指定的官方企业才敢来竞标。丁树范告诉美国之音，
我相信没有一个私人企业家敢公开的来标他的企业了，因为大家都同病相怜，最后很可能就是官方的企业被指定出来征收，等于就是强迫没收老百姓的私人财产。这坦白讲，对中国的社会的发展、企业发展、整个经济发展真是非常不利的，对共产党的形象也非常的负面的。
一位现居住在北京，因人身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批评，这是中共对民营企业的公然抢劫。他说，大武集团不是破产企业，旗下不少事业仍正常经营，而且不仅账面有现金，其养鸡场等事业也都很赚钱。根据申福硕的书面声明，大武集团旗下最优质的企业之一就是大武种禽公司，全中国14亿人所吃的鸡蛋中每七颗就有一颗是其所生产的大武红羽蛋，而且大武种禽公司近五年的年销售额都达3亿人民币。孙福硕因此急呼法院暂停拍卖，他说他愿意将自己在大武种禽公司的 45% 股权，市场估值约达 31.5 亿人民币，以三折价格抛售，换取 7.5 亿人民币的资金来返还股东。根据书面声明，孙福硕所提的偿债计划都遭法院驳回，法院也以犯罪所得为由不准大武股东买回资产，法院急于在10天内敲定所有拍卖程序，包括只给大武集团和28个子公司一天的时间准备资产材料，而法院所委托的资产评估公司也只花了3天就做出31份建价报告，甚至大武集团针对拍卖价提出的异议和申诉意见也在一天内就遭法院驳回，都让大武集团质疑拍卖过程严重违法。这位不愿具名的人权律师说，大武资产的拍卖案都是暗箱作业，不合法、不合理，也不合逻辑。他说，就算把大武集团当泥巴卖，也不止这个钱。但权力和法律都掌握在中共手里，未来接手大武集团的也一定是中共认可的或是他们所控制的利益集团。根据大武集团对法院拍卖价的申诉书，集团的部分房产和机器设备最低被评估到只剩 1% 到 3% 的残值，例如位于河北保定市康阳小区的上千套房产市价应在每平方米6200元人民币，但法院的估值只有每平方米31元人民币，严重贬值 99.5%。 根据新浪新闻3月底引述继武网上的房价数据，全河北最便宜的三个城市，邯郸市、衡水市和邢台市的平均房价最低也要每平方米7816元人民币。法院做出这种每平方米几十块人民币的拍卖价，闻所未闻。美国南卡大学的谢田说，中国房市严重泡沫化，有价无市，但中共为了稳定房价出台限跌令，因此大武房产的拍卖价严重低估，若释出市场，代表其他房产也应该照这种价位卖， 届时将等同宣告中国楼市大崩盘。谢霆还说，孙大武是个重公益的慈善家，又喜好结交知识分子，他所开创的许多事业也都是优良企业，包括医院等济世的事业，都映衬出中国治理下的压榨恶行。他说，这样的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和集团却遭中共毁灭掉，再次验证中共体制逆淘汰的本质。台湾学者丁树范也说，中共对大武集团的处置非常粗暴，等于强迫征收私人财产，会让很多民营企业家心寒。丁树范告诉美国之音，
孙大武只是比较批评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等等，可是他经营企业的口碑相当好的，他对属下干部各方面也是相当好，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样对他真的蛮粗暴的，真的会全面打击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真的会非常不利的。
现年67岁的孙大武劫富济贫，有中国罗宾汉之称，但他去年7月底被以非法集资、循序滋事等八项罪名判处18年徒刑，大武集团19名高管也被连锅端，被判处缓刑或1至12年不等的刑期。孙大武2003年也曾因非法集资被收押，但当时很多记者、律师、学者声援他，最后他虽被判处3年徒刑，但也获缓刑4年。相较于2003年，孙大武此次遭受迫害，民间已明显不敢公开为他发声。对此，不愿具名的北京人权律师感叹，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现状就是整个公民社会已不复存在。他说，现在中国社会能听到的只有中共官方或是代表官方的声音，五毛的声音，其他异议人士或公民很难发声，尤其对公益的发声更是异常艰难，就算发出来也会很快就被审查掉，因此很多人现在是噤若寒蝉。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
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称，总统莱西星期六说，鉴于伊朗与世界大国重启德黑兰核协议的谈判仍然处于停滞状态，伊朗将继续核开发活动。
这位强硬派总统在纪念伊朗国家核技术日的仪式上发表讲话，他说他的政府将支持加速和平用核技术的研究。去年8月上台的莱西说，我们在核领域的支持和技术是不可逆转的，伊朗在和平核领域的继续研究将不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要求或看法。莱西发表此番言论之际，伊朗和世界大国在维也纳重启2015年核协议的谈判陷入僵局。四年前，当美国前总统川普下令美国退出这项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制裁时，核协议破裂。与此同时，伊朗大幅扩大了其核项目。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坚称其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比如发电和医用同位素。在星期六的仪式上，伊朗展示了其新的民用核成就，包括几种医用同位素、农业杀虫剂、解毒设备和核燃料材料。伊朗民用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埃斯拉米说，伊朗将很快寻求建设一座360兆瓦的新核电站。该工厂本应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在法国的帮助下建成，但项目在最初阶段就被叫停。1980年开始的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长达8年的战争中，这里成了主要战场。2011年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伊朗在南部港口城市布什尔建成了唯一一座1000兆瓦的核电站。伊朗的浓缩铀储备在持续增长，目前其纯度已达到 60%， 这是伊朗有史以来最高的水平，距离 90% 的武器级水平只有一步之遥，这远远高于核协议规定的 3.67% 的上限。
由中国教育部主办的旨在全世界推广学习汉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汉语桥年度竞赛，因为疫情和中国持续的封闭政策， 今年依然继续线上汉语学习营的形式，于四月初落下帷幕。2022年是汉语桥创办20周年，曾一度吸引了大量包括美国学生在内的海外汉语学习者和爱好者参加。但是美国多所研究外语学习的机构发现，美国学生对中文的学习热情在大约10年前达到顶峰之后逐渐降温。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由中国教育部2002年创办的旨在全世界推广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的汉语桥年度交流项目，因为中国持续的封闭抗疫政策，今年依然继续线上举行，于四月初落下帷幕。近年来，美国多所研究外语学习的机构发现，美国学生对中文的学习热情大约在10年前达到顶峰之后逐渐降温。过去2年多，包括美国学生在内的赴华留学生的数量因为疫情已经跌至谷底。位于纽约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对在美学生学习外语的情况进行定期统计。据学会统计数据，1998年有28000多名美国大学生选修中文课，这个数字到2013年变成了61000多名，增加了 115%。 从2001年到2013年，把中文作为大学第一或第二专业的美国大学生数从243名跃升到了706名，增加了 190%。 2006年美国有600多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到了2013年已经有866所大学开了中文课。创立于1919年的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对每年美国学生出国留学情况进行详细统计。根据学会数据，多年来欧洲始终是美国学校第一大留学目的地，但是中国在2006年到2015年期间从第12位攀升为第5大留学目的地。去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数在2011到2012学年期间达到顶峰，将近15000人。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和习近平共同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百万强计划，目标是到2020年在美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人数从2015年的20万增加到2020年的100万。如果这个目标实现，美国大学的入学新生会有大批已经掌握一定程度的中文。在这之前的2009年，奥巴马就已经推出十万强计划，计划把10万名美国学生送往中国留学，不过最终没有实现目标数字。
I was so excited when I heard this news. I remember sitting at my desk and listening to, I think it was Michelle Obama, describe the initiative, and I just couldn't believe.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国教育游学术项目执行总裁马克兰哈特向美国之音回忆说：“我认为当时奥巴马这个百万强计划非常的鼓舞人心。我记得刚听到米歇尔奥巴马宣布这个消息时，我简直难以置信。”兰哈特说，我早年去中国留学，之后一辈子的事业都是在帮助美国留学生去中国留学。当时得知这个百万强计划，我觉得兴奋极了。这个计划鼓励了很多美国的院校和企业选送人才学习中文。有些原本并没有去中国计划的学生，也选择了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回顾历史，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曾经掀起一阵对前苏联及其加盟国家文化的学习研究热潮。10年之后，苏联解体，这股热潮迅速遭遇严冬。著名汉学家梅维恒在2021年末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当时的他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梅维恒写道，如今对中文的兴趣和学习似乎也在经历同样的历史。尼克松邓小平时代之后，美国人有一段持续很久的汉语热，但是近年似乎在急速降温。根据美国教育协会的统计数据，以中国为目的地的美国留学生数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一路攀升，从最初的3-4千一直增加到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的上万人，到了2011和2012学年达到顶峰数字将近15000人，然后开始逐渐下滑，直到疫情爆发跌至最低谷，现在只有2000多。前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现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张燕曾经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北京中国学中心给留学中国的美国本科生授课。据他观察，该中心在2008奥运期间留学生数达到顶峰， 约有120人，而到了2018年只有30名留学生。
And it wasn't just our center, many centers closed. You know, I think Stanford closed their center.
张燕告诉美国之音说，不光是我们中心，很多中心后来都关了。像斯坦福这种精英学校，他们的中国分校项目都关了。据斯坦福日报报道，因为报名学生人数过低，斯坦福大学已于2016年学年无限期暂停斯坦福北大分校本科生留学项目。哈佛大学于2005年和北京语言大学共同成立的哈佛北京书院暑期中文进修项目也将于今年改为和台湾大学合作，名称改为哈佛台北书院。张燕说，可能除了少数精英学校，几乎全美所有的学习中文的学生数量都在下降。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统计，2013年秋季入学的美国大学生中，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历史巅峰的62000人，随后开始下降，到了2016年变成54000多人，跌幅为 14%。这个趋势也基本同来华留学的美国学生保持一致。2011年学年，留学生数字达到历史最高将近15000人，随后逐年下降，直到2018年学年降至11000多人。
This 中文热 and like if people were going to China, you can see also in the journalism there, there were famous big name journalists.
长期驻华的张燕回忆说，对中国的兴趣可能十几年前是个巅峰。从大概2000年左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来北京奥运会都掀起一股中国热。那时候最有名的记者都想去中国。北京和伦敦、巴黎、莫斯科这些其他国际城市一样，对大家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然而奥运之后开始慢慢降下来了。
And they chose China because China was cool. China was interesting. China was on the way up. And I think that began to change after 2008,
张燕说，因为那时候中国国力在上升，很有趣，很酷。但是奥运会之后情况开始变了。大家注意到空气污染问题、人权问题，中国慢慢的不再那么酷了。这听起来有点可笑，但是事实就是这样，这其实是个软实力的问题。张燕在分析原因的时候说，虽然还是有真心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比如那些未来的汉学家，他们的热情没有变，但是从普通学生来说，他们觉得中国是个没意思的地方。年轻人喜欢酒吧呀、地下音乐啊这些，可是北京这些吸引年轻人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北京后来开始整顿规范很多酒吧和娱乐场所，学生之间在社交媒体互相交流，就会觉得北京真是个枯燥没意思的地方。马克·兰哈特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每年送往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从数量上来看并没有太大变化。新冠疫情发生前，大约为每年600人。但是他注意到一个现象，选择中长期留学的人变少了，更多人只愿意选择8到9周的暑期项目，或者更短的2到3周项目。
I think students still want to go to China, but their commitment to learning Chinese is decreasing for sure.
兰哈特说，我觉得学生还是想去中国的，但是他们的兴趣点变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么愿意长期坚持。有的人甚至觉得一个学期都太长，他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兰哈特在80年代前往中国留学时，大家往往都是去至少一年。他说，和5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如今的美国学生不再愿意付出长期努力，对学习中文的兴趣也在下降。兰哈特认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和恶化，也是造成学生们不愿意付出努力的原因之一。
Chinese is a hard language.Students who choose to study Chinese often have career aspirations, right? They're choosing Chinese because they.
他说，中文是个非常难的语言，很多学习中文的学生对日后的就业很看重。他们想学中文，是觉得这可以今后在政府部门、学术界或者商界求职有所帮助。如果中美关系不是很确定，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回报，学生可能会觉得，这不值得我去付出时间和精力。张燕和兰哈特有一个一致的观察，凡是去中国留学的学生，事后反应往往都很积极，认为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积累了非常宝贵的人生体验，开拓了眼界。
It was so hard, you know, like you have to sell China, because China doesn't sell itself, you know, China will good self-power, it doesn't have like good PR.
张燕说，但是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才能让他们迈出第一步。中国在吸引外国学生过去这方面做得很不好，公关很糟糕，没有向外界释放足够有吸引力的讯息。兰哈特强调说，对外语学习的兴趣下降不只是对于中文，美国学生对于其他外语也变得格外挑剔，尤其是大批学生需要借贷缴纳高额学费，所以他们会很看重回报，自己学习的东西是否有所值。他说，我自己当然是很不赞同这种想法的，我认为学生必须打好坚实的人文基础，学习包括语言在内的各方面的东西。可惜的是，如今的学生似乎不这么认为了，他们看重回报，尤其对于学习外语这件事情，和十几年前相比，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侵略绝不仅限于乌克兰，整个欧洲都是目标。他敦促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产品实施全面禁运，并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
乌克兰表示，已经准备好与集结在东部的俄罗斯军队展开一场艰苦的战斗。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正寻求从其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和东部顿巴斯地区建立一条陆地走廊。顿巴斯部分地区目前由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占领。泽连斯基在星期六晚些时候的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动用武力是一场灾难，将不可避免地打击到所有人。自2月24日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没有占领乌克兰的一个主要城市，并从首都基辅附近撤退，而是在东部集结兵力。俄罗斯仍然可以生活在幻想中，把新的军事力量和新设备侵入到我们的国土上。泽连斯基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需要向我们提供更多武器。乌克兰东部一些城市遭到猛烈炮击，数万人无法撤离，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们相信这场战斗和我们的胜利，我们准备同时战斗并寻找外交途径来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谈判代表米哈伊洛·波多里亚克说，在俄罗斯在东部被击败之前，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会面。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六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承诺提供装甲车和反舰导弹系统，并向世界银行提供额外贷款支持。英国还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不再使用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约翰逊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旨在确保其能够再也不会被欺负，再也不会被勒索，再也不会将再次受到同样的威胁。约翰逊是在俄罗斯军队从该地区撤退后访问基辅的最新一位外国领导人，表明基辅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回归正常，一些居民正在返回，咖啡馆和餐馆重新开张。意大利表示，计划于本月重新开放基辅的大使馆。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议会不信任投票中被推翻，他的联盟伙伴之前指责他为经济不景气负责，也未能兑现竞选承诺。经过多次休会之后，巴基斯坦反对党星期天4月10号在拥有342个席位的议院下院的不信任动议表决中，以174票通过了不信任动议。议院下院议长萨迪克宣布说，针对总理伊姆兰汗的动议因此通过，巴基斯坦议会将在星期一选出新一任总理。伊姆兰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的议员们在表决前发言说，有一个推翻伊斯兰汗的美国阴谋，并在表决前大部分离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巴伊瓦之前会晤了伊姆兰汗。巴基斯坦最有希望出任下届总理的谢里夫说，伊姆兰汗被推翻是新开始的一个机会。今年70岁的谢里夫在议会说，一个新的黎明开始了，这个联盟将重建巴基斯坦。新的议会选举要到2023年8月才能举行， 但反对派表示希望提前举行选举，并在选举前通过议案，确保下次选举自由公平。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